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
哎，蒙哥，我们今天总算进入出埃及记最大高潮的地方了。小贝带着一个欣喜兴奋的心情来做今天的节目哦。
哎，今天是什么大高潮呢？这是一个真的高潮啊。
哎，是啊，这是摩西即将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了。哎呦，小贝那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啊，哎，那个时候看电影简直就算是一个哎社交的活动啊。还记得小的时候呢，去看电影呢，哎，这个电影院都很大一间呢，然后呢，一定要穿得非常的整齐，父母亲带着我去看。我记得我非常小的时候就看过这部十诫的电影啊，哎，就记得在那个戏院那么大的一个荧幕，忽然看到我人生看到第一次最伟大的奇景，就在那时候看到的。嗯，
海水分开是吧？
对呀，哎，这海水居然就分，哎，还拍得不错，以当时的技术啊，哎，现在想起来真的是那个印象非常深刻。
嗯，那这段圣经要是听众朋友没有听过的话，那实在值得向我们拿一本圣经啊去念念。哎，
不是，你没读过圣经也知道摩西分红海呀，对不对？
但是你要听圣经的话啊，你不能光看好莱坞的片子。
哦，看好莱坞的片不准哦。
哎，我们上次讲到啊，埃及法老变了心，就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车都有车兵长，就拼命的追赶以色列人呐、啊，哎，
这是大军呢、欸，哎，
大军就在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给他们追上了。虽然追上了呢，可是神的使者转到以色列的营后面，就是转到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中间，哎，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中间就有云柱火柱啊，哎呦，这个是非常非常让人惊心动魄的一件事情。
对，
那这时候干什么呢？21节啊，热闹了啊！我们前一次讲过，你不要以为好事就是从神来的，坏事就是从魔鬼来的啊！
对，
整天在这边替上帝结账，哈哈，最后这个事情怎么结束啊？那是神亲自来结束的，
当天大神迹、
就是了，当时就是摩西呢。也啊，到了最后一刻，神才把这个指令告诉他。因为在1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哎呦，你看看看看看看，于是摩西就怎么样？
照着做。
哎，这个时候这个神仆人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必须要有这个胆子照着做。
对呀、啊，哎，这个这万一伸杖出去，啥事都没发生，他可能就会被乱石打死。哎，
但是对一个服侍主的人来讲，他是没有所谓的万一的。如果这个事情是对的，他就是对的啊、
嗯。
但是这个对的很重要啊，是从神的话来的，而不是你自己去体会来。你自己去体会来的，就是说，哎呀，现在神，你看追兵来了，百姓生气了，那我去祷告祷告吧，也许神给我一个什么感动。不，哎，就算当时摩西是如此啊，今天这个事情写下来，其实已经是给我们做参考的了，已经是给我们做指示，给我们做启示的了。
哦，因为神是亲自对他说、
哎、神当然是亲自对他说，神也是亲自把这件事情再说给我们听。
嗯，
哎，当时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有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变分开，海就成了干地。那 这里边呢，他就没有告诉我们当时那个大东风吹起来的时候，海水开始分开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心情是怎么样，埃及人是不是在那个云柱或者是夜间的火柱另外一边看得见，都没有告诉我们。
他都没讲，哎，
他都没讲，哎，我们前几次讲到这个基督徒的文学啊，你要真愿意写，你可以去写的，你可以自己去猜测的，
嗯，
对不对？这种就是圣经留给我们的空间，让你去发挥，而且这种想象发挥起来呢，没有什么坏处的，对不对？
嗯、
你想想看，我如果是一个向摩西发怨言的这个以色列的长老，我为什么会想出这么恶毒的怨言？然后摩西给我的答案又让我何等的惊讶！摩西向海伸张，这个海水分开的时候，我心里面的震动有多么大？
诶，那个时候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羞愧。
哎，是啊，这种种复杂的心情呢，圣经都没写，都留给这个基督徒的作家去写。而且你不见得一定要写这一段事情，你可以把这个情节改一改，你可以做出类似的情节，你可以写出类似的小说也好，剧本也好。
哎呦。
嗯，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余地可以发挥啊，可以说圣经每一章每一页里边都已经替我们写好了大纲，这个大纲不单是讲道的大纲，是救恩的大纲，也是文艺创作的大纲。
嗯
啊，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意念在里边呢、啊、就圣经的话说好像饱满了这个骨髓肥油一样啊，你的话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甜。为什么？你想着想着就觉得说这个比什么电影都好看，没有一个电影可以把这么多的角度，这么多的心情，这么多的场景写在一起的，
嗯，
不可能的，对不对？可是我再说，当圣经在记的时候，它好像是不带感情一样的，它好像是不用形容词，它这么平铺直叙的记下来，可是记下来的时候让你惊心动魄，就在乎你会不会念，懂不懂得欣赏。那这个是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然后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哎，这个说了很简单了，你想那是多么杂乱的一个队伍，多么慌张的一个队伍。
对啊，而且他们也的确要有勇气啊，哎，真的是真的就这样走下去。嗯，
哎，小贝，你有没有在这种啊，好像大瀑布的旁边，呵呵，那个水汽就喷到你的脸上，是不是？
哦，对啊，哎，还这个动画片里面拍的不是还有一些大鱼会经过，你还能看得到他们？哎，
那我就不知道。
嗯，你们看一头鲨鱼过来，吓得半死啊！嗯，
还一头小鲨鱼跟着他妈妈，他妈妈跟他说：“你看啊、哦，那个就是约拿的爷爷，以后他的孙子很好吃、啊。”
哎，那个就是人。嗯。
好了，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这个跟着是跟着相当近的，显然以色列人走的差不多，这个云柱火柱撤去、啊、埃及人就马上就跟下去了。
对呀、啊，这个我就是这一点不明白，埃及人都怎么看到这样子的，他们怎么还不怕、啊、还敢再追啊？
所以嘛，就是耶和华使法老和他的军兵心刚硬啊，神就是定义要让他们做卑贱的器皿，因为这里面有话要对我们讲啊。
诶，蒙哥，那这样我就有一个想法，诶、嗯、像讲起来，假如说埃及现在代表世界，代表这个世上掌权的就是撒旦啊，我们假如说这样看的话，
嗯，
那撒旦跟神的这个征战他是必输的，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跟神征战呢？我是搞不懂这撒旦到底在想什么。
其实埃及应该代表罪恶，在世界上掌权的罪恶，整个埃及的王权是代表奴役我们，这个奴役我们比较着重于在罪恶方面的、
哦、罪恶方面的，
对、嗯、罪的权势，因为撒旦是借着罪借着律法在我们身上做王。我们继续讲下去会让这个意思比较清楚一点。到了晨更的时候、嗯、到了晨更的时候，这句话插在这里挺有意思。那时候那天早上谁晨更啊？
诶，对啊，诶，他们就搞不好有白天也有那种职业晨更人，他们走在队伍里面，时间一到，他这个啊，职业道德就出来，搞不好也在那边敲敲敲，告诉大家现在什么时候。
时间呢、啊？我们基督徒讲晨更，好像早上来祷告就是晨更，这实际上就是到了早晨的时候。
哎，
然后他就说了，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 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
哦，被追到海里面，这个时候队伍就乱了，然后车轮也脱落，就不能再往前追，他们就想要往回跑了，这样是不是？
是啊。那这时候你想，下一个情节是唯一我们可以推算出来的情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哎，这也是挺奇怪的，就耶和华可以直接把海水合了，他可以直接把海水分了，可是他一定要借着摩西来做这件事情。
哎，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代表？是摩神就是要帮助摩西在他的民中设立这个威信嘛？对不对？
他为什么要帮助摩西设立这个威信？
因为后面还有路要走嘛。他当然趁这一次机会让摩西好好的露脸一下，对不对？哎，神他就是挺他就对了。哎，我就是挺你，你去做。哎，
他为什么要这么挺一位领袖？他为什么不多有一点民主政治，不是很好吗？
那这个是什么关口的？什么时候的？还哪有办法什么民主政治呢？是不是？哎，就摩西是他的仆人嘛，忠心的仆人，就让他做，哎，让他坚立他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他以后好办事。嗯，
哎，其实这件事情它背后的意义是这样。后来耶和华就对以色列人说了，他借着摩西的口对百姓说：“将来我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像谁啊？像摩西。”到时候凡不听从他的必从民间全然灭绝。因为他为什么要一定要借着摩西来做？他为什么要挺着摩西，让摩西在百姓中间凸显出来？因为将来有一位要像摩西一样带我们出埃及的，带我们出这个罪恶死亡世界的权势的，那位就是耶稣基督。
哦，所以这个时候又是让摩西这个角色能够来预表后来将来的基督了。
这是为了1000多年之后的事情做的预备啊！所以这些话都是讲给我们听的。当然，摩西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啊！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就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哎，你看圣经突然开始很仔细很仔细的在写这件事情。
嗯，
那我曾经提醒过听众朋友，圣经一仔细啊，你就要跟着仔细，是不是？以色列人怎么过，反而就是一笔带过。
哎，对，讲他们什么每一个人怎么样，他都没有做很多的形容。
对呀，扶老携幼，是不是？小辈把他妈妈背在背上，哈。
嗯。
二山子一看那个黄河二牙摔倒了，赶快去搀他。
谁是黄河二牙？
就是他那个唱歌的小二牙嘛。
哦。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详细的记？这还不算。底下又接着说，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肘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敬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这写的可是真详细呀、啊。
嗯，
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写？哦，其实对我们来说，尤其哎，希望听众朋友一定要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啊，你信主是一回事，你受洗呢，往往又是另外一回事。很多人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可是他老觉得受洗是一个仪式啊，受洗是可有可无的，他对受洗这件事情也是不慌不忙的啊。但是圣经非常非常清楚的把过红海这件事情啊，称作基督徒什么？受洗。在云里在海里就归了摩西，这是保罗在新约哥林多书里面清清楚楚讲的。
嗯，
这个就是洗礼。
对，
哎，那你说受洗难道就是一个仪式吗？受洗对我们有什么实际的功效呢？你把两个一比呀、啊，你应该可以知道得很清楚了。请问受洗有什么功效？一个基督徒要是只接受主，他不受洗，他觉得受洗无所谓，那你觉得这个基督徒身上他一定有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一个受了洗的基督徒又可能得到什么样的保护呢？你读了这段圣经再不清楚的话，那真是太糊涂了。
嗯，
是不是？
对，
我们先说一个人他得救啊，接受耶稣基督，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 如果你不受洗的话呢，那你肯定会遭遇一个境况。什么境况呢？就是法老的追兵要追上你，这个追上啊，要让你发怨言，要让你心慌意乱，不知所从。尽管呢，从神的保护来讲，好像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可是你这个人是没有办法好好服侍主的。
嗯，心里还是常常会忐忑不安呢、啊。
那这个法老的追兵可以从多方面表现出来。对于念过书的人啊，对于凡是对在信仰的问题上有一些反复争辩，自己好像怎么都过不来啊，好不容易有一次受感动就决志信主，对于这样的人来讲呢，尤其这些法老的追兵可以代表什么？从前的那些思辨哲学啊，啊，这个自以为聪明的理学啊，怎么钻都钻不出来的那些问题啊，进化论啊、嗯，这个东西就缠住你，就让你觉得说，哎呀，我就没办法信着，哦，没办法信这个耶稣基督。哪怕你受了感动了，你要是不受洗，那我告诉你，嘿嘿，哎，头两天还好，过了几天呢，怎么我那些问题又回来了？再找人给我解答啊，再想办法，再参加聚会，再受感动。你要是还不受洗的话呢，哎，哪怕能够一次、两次、三次替你解决啊，你到头来还在那绕圈子。
对。
是不是那个问题又回来了、嗯、我们在答人家问题的时候常常就碰见这样的情况，你才跟他说好了，跟他讲清楚了，他也表示他明白了，过两天又回来了，一样的东西。
嗯，
为什么法老的追兵在他身上有势力啊？有一些拜偶像的人也是一样，你如果脱离了偶像，脱离了迷信，你现在信耶稣基督，那第一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受洗。你不受洗的话，哪怕神现在与你同行，他的云柱火柱保护你，那个法老的追兵啊，那个灵界的势力啊，还是常常会来搅扰你的。
嗯，
那从受洗的意义来说，又有什么积极的功用呢？这里讲得很清楚嘛，你看海水复原，天亮，就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这个天一亮一定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我们借着洗礼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啊、与他一同复活。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也就与他联合。
哦，这个海水复原，这个原来有在暗示这个复活。哎呦，
天一亮，旧约里面的天一亮，新约里面天亮的时候，嘿，都是讲到耶稣基督。
嗯，对哦，嗯，
是不是？好了，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什么呢？车辆、马兵、下海的法老全军，怎么样啊？连一个也没有剩下。这就是洗礼一个积极的功用。听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你从前可能是个大脑袋，是个死硬派，说什么都不肯信主的，那些问题啊，变来变去啊，讲来讲去啊，好像就没有人能答你的问题。可是后来你信主了，哎，你再回头想一想，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问题真正不再困扰你了？请问你自己回头看，是不是受洗以后？
哎，当然了，嗯，
哎，其实你是不是每个问题都得到答案了？不是，
不见得有。嗯，
对，这个世界上你不能解的问题多了，那所有的问题呢、
啊、
却不见得能够成为你信主的障碍。为什么这些问题能够成为你信主的障碍呢？那是因为他是法老的追兵，在你身上有势力。
嗯，对呀、啊，我发现这个受洗之后啊，小贝自己的亲身经验，没有答案的问题啊，哎、嗯，不见得会成为你一个拦阻啊。
哎，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为什么做世外桃源还有这么多的问题呢？
那当然就是不，小贝这个人就是记性特好。以前曾经想过什么问题啊？而且这小贝还一直都待在这个慕道班嘛。
哦，
哎，所以我就说这个待在慕道班有这个好处。
常常
以前都忘记这些，
常常一起吃饭是吧？
以前一些问题都已经快忘记了。
嗯，
哎，自己也曾经我就听人家一问啊，就记起来了。哎，以前我也是这样想的。哎，
嗯，哎，同样的事情啊，同样的问题。你会问，我也会问。你觉得没有答案，我也不见得觉得有答案。可是它却不成为我信主的障碍。
对，
这跟结婚一样嘛。你真的知道这个女孩子吗？有好多问题你答不出来，可是她能不能够成为你彼此结合作为夫妻的障碍？不能。你结婚好多年，你难道都知道那些事儿了吗？你对你的太太一切你摸清楚了吗？哎，就是摸不清楚才有意思啊。
原来蒙哥的婚姻生活是还在搞不清楚自己蒙哥夫人她到底是怎过去是怎么样，现在她心里在想什么，原来还搞不太清楚。对
呀、
啊，
她偶尔露出来一点，你觉得挺有意思的，对不对？重点是这样啊。世间无解的事情太多了，人的理智所能知道的事情太少了。
对呀、啊，
可是这些其实不成为我们信主的障碍，因为所谓神，他最好的答案是什么？就是神嘛，他是神，所以他不会错；他是神，所以他不可能是错的；他是神，他不可能不公义、不公平。哈，你看的都是错的，他讲的都是对的。
对呀、啊，
你说这是强词夺理。碰到神，你只有这个理才是真的理，其他理都是假的理。
对，
对不对？这个观念其实你是明白的。如果真有神，那什么都是可能，他说什么算什么，这个谁不明白？
嗯。
不过，
这个叫做真理，这个不叫做道理。
讲得有理。不过，你如果不受洗啊，就算你同意我所说的，你也没有力量。为什么？法老以及他特选的车兵长啊，他的快马把你抓得牢牢的。
嗯，
你非得过了水，这一过水之后啊，这些从灵界来的、从世界来的、从罪恶来的很多很多的东西啊，你看神的应许是说一个也没有剩下，你却怎么样啊，在海中走干地，同样一个水对他们来说是毁灭的力量，对你来说是什么？做了你左右的强援的，
也帮你挡的。嗯，
不但帮你挡着，替你指路。神公义的审判成了我们可走的路，我们就往前一直走过去，我们就走出去了。凡是与我们作对的，在攻击我们，要牵扯我们回到这个旧造，回到死亡里面去，一切的力量全部借着这个水，借着这个洗礼把它埋葬了。啊，我再说啊，今天还是有很多很多很奇怪的说法，包括很多很出名的大牧师，哎，很出名的传道人，他们也会说，哎，这个受洗就是一个仪式，这个是蒙哥是百思不解的事情。
一小辈的猜测，这你说这些传道他这样讲，会不会就是啊，有一点算是让这个既然已经觉知的人呐、啊，就让他心里不要负担太大啦，反正这个就一个仪式嘛哈，那你就赶快接受一下嘛，我们就不会缠你了。他其实搞不好就是应用这个方法来鼓励他们赶快能够洗礼嘛。嗯，
我觉得不真的是这样，我觉得还是因为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产生了一些很严重的偏差，这个偏差呢，实在是还是和这个马丁路德啊、加尔文他们这个从他们之后啊，我们有点太提倡所谓的神学有关系。
哎呦，那我们接下来就有一个系统神学的大讲员要来，你现在讲这个会不会有点煞风景啊？
哎呀，不会啦，这个现在我们解释圣经啊，就是拿一句出来啊，这个词在整本圣经里面统筹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啊！尤其从这个加尔文的身上你可以看见，那他真是深深的读到圣经里面，再出来把他的心得啊非常严谨的写下来。当初是没有电脑的，我都不知道这些人脑子怎么这么厉害，
厉害，
对不对？
嗯，
哎，我们今天有一个好像理所当然的观念，就是圣经的每一个词啊，它在旧约、新约一切的出现呢，都是前后呼应、彼此一致的。
嗯，
那这是一个非常的发现呢、啊。这个发现，
这不是圣经写成的时候，那时候就所有的读者就都知道这一点吗？
谁告诉你的？
哦、真的、啊？
没有。
哎呦，
在新约的时代，在福音的时代，他们根本就没有全本的新旧约圣经拿在手上，哪像我们这么方便的？
哦，对呀、啊，他们怎么样彼此的对照啊？嗯，
对呀、啊，所以你开始能够知道说，哦，圣经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的信息是连贯的。哎，你可以把各地方的词句摆在一起，拿到它完整的意义，从这里边呢可以有系统的再把一些很清楚有关于旧恩的道理讲出来，这个叫做神学，这个叫做系统神学。
嗯，
有系统的神学，或者应该这样说好了，这是人的理念，很可以去了解，很可以去接受的，等于是神在背后他怎么写圣经，哎，很重要的一个秘密。
嗯，
但是如果我们太注重这个啊，脑子里装的一天到晚都是这一套一套的道理啊，啊，思想啊，系统啊，你一开口就是这个东西了。你读圣经也是， 啊，每一个字每一个句你都讲不完了，这样做久了之后你就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情。
有
啊，就是什么呢？这段话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它那个思想的脉络是什么？它最基本的意义是什么？你把它忘记了啊。久而久之，因为神学家好像就是变成不会错的，你知道吗？神学家变成基督徒的科学家了。很多人认为啊，加尔文这样讲或者某某大师这样讲就错不了了，那我们就不太回到圣经里面去看。那我们大家都每次受洗的时候都在读这段圣经，可是就好像这段圣经本身他在讲的话对我们就没意义了哈。我们再把以前我们说过的这个受洗的这段话拿出来讲啊，拿出来念一下，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六章里面说的，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请注意底下这个字啊，这是保罗讲的啊，原是叫我们，原是叫我们，叫我们干什么呢？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任何一个人如果脑子里不带成见，你读这段话，然后你怎么会得到一个结论说受洗只是一个仪式，受洗是没有功用的？
哦，对啊，他说原是叫我们，那应该就是、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功效，然后我们才能够做成接下来的东西嘛。嗯，
对啊，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过了，但怕听众朋友又忘记了，怕弟兄姐妹又忘记了，受洗是干什么？归入他的死。哎，您要是喜欢读整本圣经、读系统神学的人，我请问你啊，在圣经里面还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办法是让我们可以归入他的死的，有没有这样一个办法？几章几节哪一本书？欢迎你打电话告诉我。
哦，所以要归入基督的死，只有一招，就是洗礼。
就是了，就是了。这没有别的办法，他不是说祷告可以归入基督的死，你可以祷告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死，对不对？你不能参加会员归入基督的死，读圣经归入基督的死，这个不一样嘛。什么样的事情可以使你归入他的死？受洗归入他的死，谁说受洗是一个仪式呢？
有啊，那怎么办呢？这有些已经在讲，这个已经讲习惯了，对不对？哎，
那就从今以后别再讲嘛。底下还说了，什么叫做受洗归入死呢？是和他一同埋葬。请诸位系统神学大师啊，告诉我圣经里面还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是有什么样的行动、什么样的作为、什么样的祷告能够使你和基督一同埋葬的？主耶稣啊，我今天接受你，求你把我和你一同埋葬，有没有这样的祷告？
有，你搞不好有哎，你这听起来蛮顺的。
听起来顺就是对的嘛。
嗯，
你只有借着受洗归入他的死，只有借着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你怎么说受洗就是个仪式，就是在众人面前的见证呢？有的时候这些话从大师的口里出来非常惊人呢、
啊。
很有学问的人，神学院的教授，他也是这样讲啊。
嗯，
受洗就是个见证，所以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哈。这就是我所说，我们对一些已经成了系统的所谓的科学啊，或者所谓的神学啊，有太大的把握，以至于圣经这个大白话，它就在这一段里面，它替我们讲的那个基本的意义反而被我们忽略掉了。
嗯，
因为你学问太大了，你满脑子都是天马行空的神学思想、哲学思想，把他们怎么样连起来，很了不起。可是，圣经不是叫我们这样读的。
嗯，
对不起，哎，你不能一个钟摆太摆到那边去也不对啊，总是得回来一点呢、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受洗有什么功效？它真的是有功效的，对我们自己来讲，让我们归入他的死。这个以色列人呢、啊，其实经过红海，你说他们死了没有？从灵异上来讲，这是保罗讲，这不是我讲的。 他们也就等于受洗，也就等于埋葬，等于归给摩西了。
嗯，讲起来也就像我们的人的经历，有时候经历到一件大患难，能够从中间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也算是死过一次的，这样说
有点这个意思、
嗯、
这个虽然是海水，照说应该把你淹死的，却成了你左右的墙垣，成了你可走的路，这是出于神，这是神所做的。所以是原是叫我们，人是被动的，神是主动的，在受洗这件事情上是如此。就像当初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你说红海不是以色列人自己过的吗？神不用大东风吹，不把水分开，以色列人怎么过啊？可是以色列人这一过呢，也就是啊，像埃及人一样都死在里边了。不过这是在基督里边的死。
嗯
啊，你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洗？哎，我这样讲有点不敬啊，就是他，我们家省水是这样子的哈。
哎哈，你怎么意思？怎么要讲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洗？大家很注意要听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受洗，你就讲到你们家要省水。哎，
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啊，
嗯，
这个。孩子洗完的水呢，我们洗，对不对？其实一缸水就行了嘛。
哦，你是说泡澡啊？那当然，
泡澡，对对对，
泡澡当然是这样子。哎，
对，
哦，你们都给孩子先洗嘛？我们小的时候都是父母先洗，我们小孩子在洗。
我没有说，我说孩子还小的时候，现在有时候他妈洗完了，女儿再去洗嘛。就是他妈跟女儿洗的是一缸水，我只能讲到这个地方了。耶稣基督受浸从水里边出来，天就开了，
嗯，
对不对？这个也代表了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啊。我们借着水与他一同埋葬，这个所谓的一同埋葬就有点这个意思了。
哦，大家都洗一缸水的意思了。
对啦，但是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那一缸水里面，因为我们是属他的，所以他怎么出来我们也就怎么出来，他到哪儿去我们也到哪里去。
对
啊，
既然说是归入基督嘛，那他走过的我们铁定是我们也能够走嘛。哎，
当然这个不是神学了，这个肯定被批判的啊，这是老百姓的例子啊，让大家能够稍微明白一点。但是无论你怎么讲，这些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啊，洗礼在我们身上是有积极的功用的。那对于我们的仇敌来说，那些攻击我们、搅扰我们啊，让我们没办法专心走天路的，哎，那些势力呢，也都通通灭在红海里边了。这个就是洗礼的功效。洗礼的功效非常非常大的。
哎，那蒙哥，我现在就要来问个问题了。哎，那这边呢，有没有在这段圣经里面可以看出啊，到底是不是有一些以色列人他其实没有跟着走下去啊？
嗯，应该是没有的，以色列人都走下去了。
那假如都没有的话，那为什么还会有人就是他宁愿他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成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但他不愿意归入这个基督的死啊，也他不愿意接受洗礼，就是他就好像他虽然云柱火柱在那边呢，大家下去走他不走，他就是等在那个地方。
这个你已经把你的答案讲出来。现在之所以还有一些基督徒啊，他就是好像不太愿意受洗，他觉得不受洗也没关系，那就是还没有碰见法老的追兵，法老的追兵就快来了，主怜悯他总会追到他的，哈哈哈。
这是什么答案嘛？对不对？
你看当初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一个不下去？吓坏了。今天我们认为，哎，可以不下去，为什么？因为觉得没关系。
对呀，有些他就觉得说，那反正你照你们说的，你们不是说我祷告这样就已经以死后就会，对不对？
再加上哎、
嗯，
太多的传道人在讲说受洗就是一个见证，就是一个仪式呢，就告诉你说没关系，受洗是法老的追兵就在你屁股后头，前面红海已经开了，你最好赶快过去，让追兵灭在海里，你就可以到了另外一个新的天地，开始走天路。
哦，哎，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是现在，哎，你也曾经做过决志的祷告，对洗礼非常犹豫不决，因为今天你听到蒙哥刚才这个很仔细的讲这一段了，你应该真的是动作要快，哎，
动作要快。现在复活节快到了，你赶快到你要去的教会里面去报名。
谁说一定要复活节才能够洗礼？你就到一个教会去，你就跟他的这个传道人讲，弟兄讲，哎，我想要洗礼，你们想办法吧， 快一点，哎，我相信
只有你自己要拎一桶水去是吧？
自己当然不至于到自己带水去了。我相信呢，任何一个真的是啊，这个是服侍了教会的，他听到你这样要求，他会马上哎想办法能够就让你赶快的洗礼。嗯
嗯，不见得了，不见得了。各教会有各教会的规矩了，你还是得稍微尊重一点了啊、哎。但是一般教会呢，复活节总会让新信主的弟兄姐妹来受浸，因为你挑个这个复活的日子当然是非常非常有意义。那现在距离那个时间还有一段日子啊，你有信心要受浸的，可是为你施浸的人他总得他明白你所信的是什么，为了他你也该好好的去上他的课。他不管他要求你上两个月的课、一个月的课或者谈一小时的话，你都应该去，因为是他在为你施浸。
嗯、
对不对？你不好让他做他良心不平安的事情，你总让他什么事情凭着信心做嘛，对不对？
那这个班上完要是考试不及格怎么办呢？
换一家。
对啊，找一个比较容易的，哎，这有室外导演就会提供一下，有没有哪一个是在他洗礼班比较容易的？例如结束少一点呐、啊，哎，这个可以动作快一点啊，要提供这样的资料，这才叫做服务听众嘛，对不对？
这当然是玩笑话，可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有人就是因为他这个洗礼班太难了，
对
呀、
啊，有的洗礼班他就说要上15个小时啊，哇，洗礼班15个小时。
那就上嘛，你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咱们逼一逼你，对不对？我们那边北美都是考试专家，
十五个小时一个礼拜才上一次课，再一次是一个半小时的话，哇，那也要拖很久呢。嗯，
哎，所以你现在赶快去嘛，那到复活节刚刚好、
哦，
对不对？哎，信主要学着顺服。
哦，是哦，哎，
啊、
所以
老
师
自己以为
是，这个还不能，这个、还不能挑哈、哦，哎呀。
跑得太快也不行，那时候以色列人要是有个小子说哎呀水一开我就先跑过去，结果是这地还没吹干的陷在泥巴里面也是很难受。真的吗？
或者跳下去的时候哎有一尾鲨鱼对不对？还没有哎哎他就想跑进来玩一玩哎哦，那总之照你这么说的话哎，那洗礼这件事情对不对，你一旦立定心智、嗯、你要尊重你所在的教会对不对，尊重你所带的教会的传道人，哎，他有怎么样安排？
这里是讲得很清楚了、
哎。
摩西让水分开，风吹干了，大家一起下去了。这是你跟着教会走的，这是在教会里面的事情了。所以你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意见。当然，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胡说八道，你不要介意了，这真的就是玩笑话。不过呢，你稍微守规矩一点，没错的了。
哦，那蒙哥，我接着你讲到这个问题，我就要再问一个问题啊，是不是？那要是说呢，我这么说吧哈，要是有一位这个是病危的人，对不对？嗯、哎，那他这个他现在有这个需要，哎，或者他家人有这个需要，啊
是
啊，就是跟他说，他就觉得呢，他即将这个病危的这个亲属啊，可能也已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了，哎，
对，
愿意这个接受这个救恩，但是他们觉得这样还不够，能不能在他这个临终之前呢、啊，他可能或许他还在昏迷当中呢？能不能为
他
施祭？哎，那当然技术上面当然不可能让他把他拖着去，把他不可能再这样讲，有点不敬啊。不过总没有办法，就是搞一缸水这样把他压下去嘛。
就是了。
对呀、啊，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说，哎，用其他方式，例如点水。那我今天我的问题不是在于这个仪式要怎么做的问题，而是说，那你一个传道人遇到这个情况的话，那你可能你也没有机会问他说他到底相信的是不是确定是什么东西。嗯、那你可以为他施洗吗？
当然可以了，
我还是
当然可以
的。哦，有些传道他说不行，要等他复原，你们医生你给我打他强心针，你等他复原过来，给我让他自己吧上两个小时的洗礼班，看他确定他懂了，我才可以给他施浸。
我想这么糊涂的传道人也是很少了啊。如果真的是病危了，他只要愿意接受主，本来受洗，就像这个以色列人在这里，他到底什么资格可以过红海？等于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你马上你应该自己得到答案。这个问题根本不成为问题。问题是在乎你是不是以色列人，你如果是以色列人，通通可以过红海，只要你是跟着摩西出来的就行了。而不是说一个多么清楚的以色列人，对不对？
对，
在这里很清楚嘛，一个每个人都过去了，
嗯，
跟他的知识程度没有关系。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吃了逾越节的羔羊，他就可以受洗，
嗯，
是这么简单的啊。所以你在这种立场上，你说不需要上什么课也对，
嗯
啊。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里边，你稍微给自己一点时间，哎呀，你不会吃亏的啦。 只是说从一个就像十字架上钉着强盗，那没办法受洗，但主耶稣亲自跟他讲，你跟我在乐园里面，那你说他没受洗，我为什么要受洗？那你我把你钉上去好吧？真的吗？
谁说他没受洗？他马上他就要他自己的血要洗他自己的。
那他不一样，他不一样，他真的是没受洗啊。
不过所以啊，我们不要挑那个，你说那也算是一个特例。那耶稣都盯在他旁边的这样的人，您这种特例人，你还把他挑出来讲，对不对？哎。
你回到圣经里面去嘛，你说哎呀，有的人还没有准备好的不要受洗，你从这段出埃及记你就读不出来这个意思了。
那
每个人哗啦哗啦都吹过去也没错。
那还有一种小贝也是算是百思不得其解了啊。就还有一种他是怎样，他就是说呢，他其实他都预备好了，可是他必须要等着某某人跟他一起受洗。例如说先生等太太啦，太太等先生啦，父亲等儿子啦，儿子等父亲啦，类似这样子的。那到底这个你跟这个哪一个比较，就是说你的一个特定的一个家属也好，亲人也好，你的夫妻也好，你跟他一同受浸，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啊？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来这一套呢？
这个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嘛，因为你夫妻啊还没信主的时候就结了婚。结了婚呢你发现两个罪人在一起过日子真是不容易。那我们现在又一起信主了，不是很美的事情吗？
所以
你说他有没有什么属灵特别的功用呢？当然是没有，可是你说这是不是件美事？
世界美事，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啊。
对呀，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啊。
哦，
那又有一种说法说，你一定要确定他得救了，你才能够给他施洗。
那什么叫做确定得救呢？
就是啊，小贝，你这个大概跟蒙哥做节目做太久了，蒙哥也会问他这个问题。这个你所说的确定是照圣经的话确定，还是你确定，你的感觉确定，你认为他得救了？
哦，对啊，诶，这个东西，对啊，你是不是要这个传道人，对不对？他要审核一下，问你几个问题，例如说十题里面对了八题确定得救，这是要是低于八题，那就不太确定他得救，是不是这样？
诶，以前有个老传道人，带我年轻的时候，他带我去探访，我们去探访的那个朋友，诶，他也觉知，他也接受主了，出来这个老传道人就问我说了，他说你觉得他得救了没有？哎呦，我说我都不知道啊。老传道人说，诶，我觉得他还没有得救，他还没有重生。
哎呦。那刚刚你们到底去探访他，在跟他干什么？
哎，我们带他觉知啊。
就但带他觉知，那他就得救啦、啊。你还想那么多干什么？
哎，他觉得他没有得救啊。
他觉得他的那就反正决定权又不是在你们，
他觉得是啊，这样的事很多啊。
对呀、啊，
可以说，尤其在中国，可能情况更严重。明明圣经讲啊，你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口里认他为主，就必得救。
对呀、啊，
就必称义。
那口里认这个已经可以确定了嘛？你听到他做祷告，对不对？那他心里怎么样？那你这个第一个我们也搞不清楚啊，对不对？那你怎么能够说什么我们觉得他可能还没有得救？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啊。
他心里相信，他口里承认，照着圣经说，这个人就是得救了。你觉得他没有得救，那是你的问题。
对、啊、那是你觉得嘛，
那是你觉得的问题，可能你的觉得不准确，
对，
对不对？所以你说我要把这个人弄清楚了，他得救了没有，这固然是对，可是那个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标准弄清楚，你得小心了、我们往往就变成说，哎，我的感觉，嘿，觉得他得救了，那你就会发现、他自己的感觉，他老是觉得他没预备好，所以他还不能受洗，对不对？因为你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出了埃及，吃了逾越节的羔羊，从这个洒血的门出去，往旷野去，往应许地去，一定要受洗，而且是很快的时间就受洗。刚刚才跟摩西发怨言，说埃及难道没有坟地吗？我们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那些人受了洗没有？
还没。
对啊，可是等一下有没有通通都下去了？
诶，照这样看应该是有。
对，只要他愿意他就下去，那一天神特别的恩典让以色列人特别害怕，一个都不漏全都过去了、对他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那你说后来这些人在旷野倒闭啊，就是因为他当初没有弄清楚，他要是弄清楚再过红海，在旷野就不会倒闭了。那我跟你保证，他弄清楚再过红海的话呢，肯定被法老的马车压死了，不用等到这么久了、
他可能还没有，他弄清楚才能踏上去嘛，那追兵就已经来了吗？
就是他根本就活不成了。
嗯，
对不对？一过了红海， 第十五章，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这里面没有一句怨言，每一个人的心都被赢回来，因为这是神做的事情。
嗯，
你不要老是凭着眼见，我们跟人家说要凭信心，自己常常凭眼见，
对，
对不对？哎，你跟他说要信主啊，要信靠主啊，你回家就想说，嗯，这个人啊，神不可能在他身上做工，你看他差得很远，他有这么多的问题过不了关。哎呀，你真是不认识神啊，神是独行其事的神的。
对，
这个服侍主服侍了这二三十年呢、啊、别的本事没学会啊，这个苏格拉底的本事是学会了。
啊，怎么说？
嗯，据说苏格拉底老先生有一个绝招啊。
嗯，
就是人家问他说，哎，听说你很有学问，他说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嗯，
他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吗？你不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吗？是全希腊最有学问的一个人吗？他说，哎，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哎呦，
这个叫做苏格拉底的本事啊。
嗯，他这句话应该就是因为他那个凶悍的妻子把他练出来的。嗯，
也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但是你服侍主服侍了一阵子之后，你也会学会这个苏格拉底式的本事。是什么本事呢？就是说对于哪一个人呐、啊、特别有潜力啊，特别走得好，这个人一定先信主啊，那个人恐怕没有希望。对于这个东西啊，我已经可以很有信心的跟你讲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哦，已经就曾经有做过很多次错误的预测。哦，
对对对对对对，本人绝对不做天气预报，绝对不加以置评、嗯、因为错误太多次了、
哦、
可以说没有一次
对
的。对、
啊、有些这个一看这个这没问题的，他就差这么一点。嘿，哎，就一看他那个差那个一点，就好像永远就亮在那个地方。
对对对，这、哎、有点像我们在看球，到最后你就干脆就不要看了。为什么？你一看着这个火箭队就输分，是吧？
嗯、哦、对对对，
你不看的时候他还会赢。
哦，对
呀、
啊，
电视一打开、
当年那个 playoff 的时候啊，有几次啊，哎，就是可以看到，真是看不下去，电视就关掉，很伤心的去睡啊。哎，隔天
他赢了，
帽子应该后来是赢了。哎呦，后来发现，哎，每次很危急的时候，只要去睡，他好像大部分会赢。哎
哎，所以你就放心去睡就
算了。所以那两次打总冠军呢、啊，基本上就是小费几乎都是这样看到的，差不多，因为那都是最后大逆转了，几乎从来没有说从头再赢的嘛。哎，
好了。服侍主啊，到后来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尤其是你真的会知道，哎，这个你不知道哪一样先长，是早上种的呢，是晚上种的呢，是先撒的种呢，是后撒的种，你完全看不出来，这是神所做的。这个以色列人从发怨言到和摩西一起向耶和华歌唱，就是这样，一夜之间就变了。
对，
怎么变的？经过红海，有没有一个可以不要过红海的？一个都没有。你就乖乖过去，保证没错。因为神的心意不单是要你受洗，他更是要把法老的追兵给他灭在红海里呀、啊！你难道不愿意神把这件事情做成吗？你既然相信耶稣，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要耶稣帮你把法老的全军灭在红海里边呢？
嗯，
啊，所以听众朋友啊，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啊，赶快跟我们祷告接受主。你如果已经祷告接受主，请你找一个教会，啊、
对，
去上他们的受洗班，哎
对，
把这些基本的事情搞清楚啊。尤其你要拿到一本圣经，我们希望有这个荣幸能够把这本圣经送给你，你自己去读一读，我相信你会明白我们所说的这些东西是圣经最基本的意义。
嗯，
受洗的功用，从旧约的时候在这里是要把法老的全军灭在海里，并且要让你亲自看见，这是你可以经历到的。从前困扰你的不再困扰你了，你开始出来了啊！在新约里面呢，你借着这个洗礼与基督一同埋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神就会叫你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都是受洗的重要性。好了，小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哎呦，那原来我们今天这一整段过红海本来期待的高潮，原来我们就在讲洗礼。嗯，
对，所以你不要光看这个圣经上的高潮啊，因为你自己可以经历这个人生的大海啸，就是把你过去的一切全都埋葬在耶稣基督的死里边。
嗯，
神要叫你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像这些发怨言的以色列人一过了红海，开始向耶和华歌唱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大大战胜，他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 我要赞美他。听众朋友，盼望你能够经历到这件奇妙的事情。蒙哥讲故事，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约翰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听众朋友，前几天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先生就职，有许许多多的美国人，尤其是黑人，在那里大哭。他们为什么哭呢？因为他们感动，他们追想他们祖先到这块地上做奴隶的日子，他们追想受歧视的年代，被隔离的岁月，多少的辛酸，多少的侮辱，都因为奥巴马先生当上了美国总统而应当成为过去。你叫他们怎么不哭呢？他们应当哭，痛痛的哭，为他们的祖先哭，为他们自己哭，也为他们的儿女哭，用这些泪水清洗他们心灵的伤痕，来预备迎接作为历史上新的一页。的确，当记者去访问那些千辛万苦来到白宫面前冒着严寒参加总统就职礼的人，他们多半都会说，我不愿意错过这个历史的时刻，因为历史正在写下新的一页。但这新一页历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有谁能告诉我们？有谁能打开？有谁能观看呢？其实将来如何没有人知道，黑的白的都一样，它不归奥巴马先生掌管。我们期望这位年轻的新总统能够重新打开美国主导世界的局面，能够把彼此相杀、彼此仇恨的一页翻过去，带进一些和平，带进长期的经济繁荣，是不是？但是即或他能够成为一位很成功的领袖，他仍然没有办法为我们解决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在这里做什么。他更没有办法担保每一个黑人也好、白人也好，在死后我们的灵魂不在神的定罪底下受审判。自从神造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我们的始祖被赶出伊甸园，人类在往下的命运啊，就没有人能为我们打开，也没有人能为我们改写。不要说没有人能，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更告诉我们，没有人配，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人在神面前怎么样再往前走呢？听众朋友，你听得懂这个话吗？你若是真听懂，那你就会像老约翰一样，在这里记载着说，我就大哭，我就大哭。你可能为你的亲人哭，你可能为你坎坷的遭遇哭，你甚至可能在这一次也与美国的老百姓一同受感动而哭。但是你是不是曾经为这件事情而哭，而大哭呢？那是每一个亚当子孙、每一个罪人在神面前都应当流的眼泪。怎么办？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 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很多人被美国这一次的总统就职礼所震撼，因为这次的就职礼它隐含着相当深刻的历史意义，因此每一个环节好像都能够触动人心。你听见他们的祈祷，他们的朗诵，他们的礼炮，他们的音乐，还有那一位黑人女歌手浑厚的嗓音，你觉得真是一次了不起的盛典。但是听众朋友，你晓不晓得，有一次真真正正的就职典礼乃是写在启示录，乃是在天上的。那一次不但与美国总统有关，更是与你与我和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关的。当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我们就看见一个天上的就职礼。圣经说，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听众朋友，你或许没有机会到华盛顿去参加这个美国黑人总统的就职礼，现在我们念给你听的是天上的就职礼。那个就职礼也就是你的就职礼，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宝血买赎了你，叫你归于神，做圣洁的祭司，天上的国民。你是否预备好了？那天上金琴已经响起，众圣徒的祈祷，万千天使的声音也都在等候着你。请问你预备好了吗？但愿你我也都能与他们一同唱新歌，说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